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我特别喜欢安室跟大家上课，但是为什么要改时间啊？下个礼拜要改到礼拜天，因为周六也是以色列教会聚会的时间，刚好这个教会的聚会时间跟我们上课的时间有点冲突，特别是改到冬令时间，我们会快了一个小时，所以没办法啊，但是我希望改到礼拜天在主日不影响大家，如果真的有影响只能抱歉我也希望安斯能跟家人一起好好的聚会。事实上安斯与侍奉哪一个比较重要？安斯与侍奉哪一个比较重要？有人说两个都重要。但是你有读过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读过这个经文没有？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有同学写答案了，安斯比较重要。我告诉你，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斯，得力在乎平正安稳。所以我盼望下个礼拜六你们在陈老师小林师母的敬拜当中能真的进入深深的安息，先聆听后侍奉，听得清楚才做得准确。所以安息是比较重要啊！我读给大家听这句圣经，以下书66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居地方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唯有懂得在神里面安息的人，才可以懂得神与神同在的秘诀，就是信心。唯有知道神寻找的是安息的居所。他说你们用事工来服侍我吗？你们在我面前建造伟大的事业吗？有多大？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能为我做多大何等的殿宇？我们所做的在神面前真的是微尘中的微尘。所以千万不要把侍奉把事工代替了安息，这个也是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但到今天只剩下人生的下半场，也希望你们不要跟我一样，但这个也许是一个过程嘛。要在这里神说，哪里是我安息的居所？哪里是我安息的居所？神要的是安息的居所。安息的居所在哪里？神要的安息的居所在哪里？看有没有人找到答案。凭信心安息的才是真正侍奉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哇，感谢主，这个真的是灵灵吃啊，这个在心里。神安息的居所在我们的心里。天国在哪里？在你们的心里。弟兄姐妹，若你还是觉得啊，黄牧师讲的不合听啊，没关系啊，各位，我们都想侍奉，我们都很想像那个该隐一样的做一些事情，然后让神青睐，让神看中我，最后神没有看中，我们就发脾气了，我们就失望了。我们就难过了。弟兄姐妹，若你还有这样的难过，你是不认识神。你没办法像旧约的那些真正爱神，像亚伯、摩西、大卫、亚伯拉罕一样，他们成长的过程都是从事工最后进入侍奉，他们是从靠人的力量、靠人的智慧进入单靠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们在这个属灵委员成长的课堂要听什么呢？是要听方法吗？还是要听生命？神安息的居所在哪里？ 在我们心里，把你的心里面那些烦恼、那些事工、那些让你有压力的从人来的荣耀、那些骄傲挂不住面子、那些人的荣耀啊，弟兄姐妹同工啊，把这些都放下，你才可以真正的侍奉主。你们互相受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怎能信我呢？不信主怎么能跟随主呢？所以当我们愿意进到主的安息里，进到主的安息里，所以我今天开启了第一首诗歌，盼望我们能真正改变，成为一个新人，进到更深之处。神等候你来进到更深之处，求主的圣灵来带领你进入更深之处。唯有进到更深之处，你才能真正的认识主。万串仙香，聆听你声音，带我进。今天愿你为神预留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安息，愿意进入安息的心。因为神给的信心，在他的同在里。我们愿意进到更高之处吗？完全现象，神的事情唯有神的能力能完成。哈利路亚。从前我有谦卑，现在情人节愿意更深认识主的人，更多亲近。从前而温柔你，现在亲眼见你，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与你亲近。从前而温柔你，现在亲眼见你，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亲近。从前若你要真的得地为业，你就要学习更深的知道主的心意，进到更高之处，与他的眼光同样的眼光，同样的高度去看事情。求神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这也是我唯一所求的，为你们唯一所求的，你们能摸到主心意的深处。带我走向更高之处，万串仙香，聆听你声音。主啊，打开我的耳朵，让我真的进到你更深之处，聆听你的声音，聆听你深处，带我走向更高之处。主啊，给我一个愿意进入安息的心，与你同心同德，才能同行。来，你说爱你的人就有了你的命令，遵行的人就是爱你的人。来爱你，爱你的人你会爱他，必要向他显现。爱你，哈利路亚。
向他来唱。
来爱你，主啊，我们愿意爱你。
我爱你。
主啊，我们要宣告我爱你。你今天在呼召愿意爱你的人 进到你的领域，像圣经中的属灵伟人，像若书亚一样得地为业，使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愿意成为这个爱你的人，你愿意吗？对神说我爱你。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个流动的月桂，你是一个流动的祭坛，你是旷野的会幕，你是耶和华，你是神的圣殿。今天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我们说我们愿意爱你，我们愿意跟着我们心中那个祭坛，跟着心中的主耶稣里的月桂，我们要得地为业，为你征战。主啊，给我们真实的信心，给我们学会如何与你同行，帮助我们对你的应许有新的认识，不要走在那些错误的道路上啊，也不要让我们骄傲自以为是，最后我们落得惨不忍睹的那种事工的结果，事工一败涂地，甚至信心都受亏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重新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知道你的心意，是领我们进入安息的居所，领我们进到更深的与你同在。谢谢你，愿我们毫无保留我们敬拜你，献上我们自己，聆听你的声音。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带领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先进入你同在的安息。愿圣灵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讲话，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唯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带领我们进到神的同在里。同工们，你们礼拜六都是大部分都是同工，你们都是将来神 国度的勇士，阿们。神国度的勇士，对不对？是勇士的。我在说我礼拜六跟礼拜四讲的内容都不一样。我礼拜六特别讲的都是生命，特别是侍奉节的生命。所以我对你们特别严厉，特别要求。礼拜四是一个公开的课程，公开的讲座。我特意把它分开八点钟开始，因为有些要上班的，他们没那么早可以回到家，所以特别礼拜四是在学院的课程以外的，所以求神怜悯愿主使他的真理如晨光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盼望。所以礼拜六的同工们，我对你们要求特别严格，若你是幕后神要使用的，阿们。但是我们越爱主越热心的越多成功的经验，我们在得地为业的事情上都有特别的一些错误的理解。我今天特别在我下个礼拜开始才会讲约书亚的成长期初育期、成长期、增长期跟那个成熟期。我要把约书亚的生命中分成三个阶段，把那个约书亚记分成九个题目三个时段。但是今天当我们要进到约书亚的那个得地为业的信心的开始，我会看到我们常常在这个得地为业这四个字有很多误解第一点误解的是，我们以为有神的应许就不用征战，对还是不对？神来搞定了，我们坐在哪里躺赢，是这样吗？得地为业不是我要做的，是神要做的，不对吗？神所命定的必然成就啊，为什么需要做？他是有很多信心主义的，他们都说不用征战他们说是完全安静， 我说归回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归回安息是 stand by， 是预备迎接神的旨意。你要紧紧地抓着神的手，与他同在，你才可以分辨这个时候该如何得到真正的安息。在征战，你在这个得地为业一个陌生的环境，你不可能有安息的。我告诉你，在极大的压力底下，你怎么可能有安息？如何才可以得安息？就是真正的在神里面预备好，与他同在，要得到带领。所以真正的得地为业的信心是预备要征战的。第二个，以为神是要用我们的智谋，要还是不要？要用的。他真的用我们的智谋吗？是还是不是？我想问你们的智谋，对跟魔鬼对比，你的智谋只能凭眼见，对不对？这个是错的。你的眼见的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已经常常争论、开会、吵架，都是预判。大家的预判不一样，你预判未来是好的，他预判未来是错，是不好的，所以最后我们就吵架了。你们不是在用，觉得神要用我的智谋吗？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智谋在吵架，弄到这个团队还没开始就失败了。你们所说的跟你们所做的不一样，同意不同意？这个是误区。有信心就用自己的智谋，有信心你们就要听我，为什么我有信心？用神的智慧。第三个误区，以为神要靠我们的勇力，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力量。勇气跟力量是需要的，但是是需要去更深的用倚靠神，更深的跟着他的方法。大卫都要躲在那个树梢底下，那个桑树底下，等候神的那个信号。这个真的需要勇敢，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看到机会来了，忍不住就冲出去了，然后再吵架，不出去不行啊，失去这个机会就完蛋了。弟兄姐妹啊，同工们，当你有这样的为着去还是不去在吵架，你有勇气，你却没有真正在神面前的信心。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事情是神要用，我们应该集体祷告，然后最后把权柄交给一个人，让那个人做决定，我们一起顺服他。这种集体授权是一种信心的结果。那今天我们还是希望神用我的，我们不愿意交出去。所以这三个得地为业的误区让我们常常吵架，常常自以为是。第一个，以为不用啊，但这个对我们有什么不用征战，很有信心，那些都喜欢祷告的人，要依靠神，而且那些很能做事，很多得胜经验的，老谋心算的，他们都很喜欢用自己安全的方法，安全的方法。然后第三种的误区是那些很有勇气，常常不想都是很勤劳，很多成功经验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哪里强，在哪里就有缺点，长处在哪点，弱点就在哪里。这三个误区让我们在得地为业的事情上会有什么影响呢？为何会产生误区？为何会产生误区？神没有允许一帆风顺，对不对？你看约瑟的神有给他一帆风顺吗？ 约瑟是有应许的，对不对？在他的成长的过程，有没有征战？有没有约瑟才艺约瑟？约瑟的神是因为那位充满布局、充满智慧，也带领约瑟经历很多考验的神。约瑟最后有得地为业吗？有没有？约瑟有，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按神的应许，按神的应许，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没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对不对？他经历很多高高低低，约瑟有用自己的智谋吗？约瑟有靠自己的勇力吗？没有，他是神奇小子，完全靠神。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误区？因为不够认识神，对应许有错误的解读。约瑟的信心的高峰是顺服，阿们。信心的终止的表现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还是顺服。这些误区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再看这些误区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第一个，以为有神的应许不用征战，会让我们想躺赢以及轻敌，然后自以为是，以为有免洗金牌，最后产生的不认真去体贴神的心意，结果是怎么样？这样能得地为业吗？能不能带着这样骄傲的心，所谓有信心必定成功的，那些常常先知提到财富转移，带领同工们，带领那些爱主的企业家集体集资要去投资，若还有先知跟你这样说，奉主的名封他的嘴巴。财富转移不用巴比伦系统的，十多二十年前已经有大先知，加拿大大先知做过同样的傻事。求神帮助我们，神不用势力，不用才能，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神不用巴比伦系统，所以求神施恩怜悯，你有信心，不要想不劳而获。我们要得地为业，信心要经过征战，求神帮助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这个不能取代的，也不能靠别人，我们都要有自己的信心的决定。第二个，以为神是要用我们的智谋，会产生什么事情呢？想用自己的方法和计划，结果惨不忍睹。真的，神在我们信心的道路上，他为何把整体所有的计划一早就告诉你？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可能？神带领你得地为业，他有没有一开始就把整个布局、整个结果、整个方案都告诉你？有还是没有？有没有？没有。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老早告诉我整个环境？神说，你的信心还没赶上这个方案，老早告诉你已经跑掉了。说老早告诉说说啊，你会在爱城失败的。怎么办？若约书亚还没跟耶利哥城墙底下的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那个大能的天使见面，他没有那个经验，要他用老早告诉他用邀请的方法，约书亚敢不敢？不敢。知道的越多，神的计划我们就越没信心。要完成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个人能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能用我们的方法吗？用我们眼见，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力量吗？能还是不能？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有我们的势力，有我们的才能，我们去做事情，做神的事情，结果是怎么样？与神所要的错过了，很多神给的那些机会我们都看不见，结果没有与神同心，看的重视的都与神相反，结果是什么？背道而驰，对，结果惨不忍睹。所以真的看到有些很爱主的，曾经有一对夫妇跟我说，为什么他们在那个大的宣教聚会领了巴基斯坦，然后他们在里面去到那边看到很多双数，很多双子，他们集资了2000万人民币到那边，希望把那些双子卖到国内为他们赚钱，然后祝福这个国家。最后去到那边，他们不单就不给他们装恨机器，也不愿意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很生气，就惨不忍睹，2000万机器就浪费掉了，回来很受伤。然后我后来遇到他们，我们一起祷告，神说他们最错是爱人的，错在哪里？最错他们是爱人而去，爱神而去，就他们爱自己的方法，他没有真心的去了解这些巴基斯坦要不要用这个方法，他们的他还没得人心，还没足够爱他们，只想用钱，用他们的计划来完成神的事情，就他们的计划得不到当地人认可，也许他们根本不吃这个，不觉得这个东西能卖钱，所以惨不忍睹。弟兄姐妹，今天你是爱你的方法，还是真的爱神要你去爱的人？不要用你的智谋，你的方法不用，因为神要你做的事情是 more than you can be， 多过你能做到的，对不对？神的事情你靠你的力量能完成吗？能还是不能？能的举手，能的举手。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特别得地为业，敌人是给你厉害的，就算敌人不给你厉害，后面的魔鬼都很厉害，所以以为要靠自己力量勇力的，想用自己的勇力的人，当你经历挫折的时候，就像那对夫妇经历挫折，他们就计算自己的力量，就越胆怯。有没有这个经验？当你侍奉主遇到挫折，当你侍奉主遇到挫折，莫名其妙，为什么神不帮助我？因为你都与神背道而驰，对不对？背道而驰，你认为神不帮助我，就灰心，越看自己的力量，就越胆怯。所以这三个误区啊，神破碎我们啊，不要我们，第一个不要我们躺赢，第二个不要我们用自字母承认自己不行，然后也看到自己的渺小。这个讲容易啊，同工们，做不容易啊。我们都习惯了用信心主义躲在神的应许里面，不愿意付代价，我们都习惯了用自己的安全第一去插堕神的旨意，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来做神的事情，就惨不忍睹，就觉得是旁边的人没勇气，没有配合。这个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分别？当年共产党也是说他们不够绝对共产主义，所以要反右，然后还发动一个运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人的方法不能完成神的事情， 人的力量也不能完成神的事情，唯有真心真心啊，去依靠神。但是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依靠神啊？魔鬼看不到的，人的骄傲看不到的，人惧怕的心也控制不了的，怎么办？这是不是胜不过的？那么什么叫真正的得地为业的信心？你要得地为业吗？要的说我要。神从来为你们预备的都是新的，神为爱他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也没想过。你要不要神未来日子在这种黑暗幽暗遮蔽万民的时代，仍然让你得地为业，给新的境界给你，给新的祝福给你，给新的那个环境啊，那种力量给你，要不要？我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预备征战，也承认我的计划永远不够好，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然后最后我们真的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啊。所以每一次挫折，最后你能重新站起来，都是因为你更谦卑了。所以神应许的本质与应许的应用的秘诀，要不要听三点哦？要不要听神应许的本质？所有应许成就都附带着某些条件的，同意吗？所有应许成就都附带着某些条件的，因为神是回应信心的神，神不会让你不劳而获的。神就算预备恩典，大部分是他预备的，他也要你做一点点的回应，表明你配得这个恩典，这个应许。无条件的救恩也需要你以行动进到基督里。阿们吗？神不是有条件的爱，神是希望你表明你配得这个祝福，你与别人不一样。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得生不是得永生，得到一种生命力能胜过那个环境。哈巴谷先知这个话来自哈巴谷先知书第二章，然后最后才写了一首绝望诗。绝望中的赞歌，不发火树不发旺，葡萄树不效力，心中着了凉棚里没了油。然后我要恩耶和华欢呼，因救我的神喜乐，胜过环境的那个应许需要有信心，要有行动顺服，最少有赞美。所以一切的应许成就都有些某些条件，救恩是无条件的爱，但是却需要有回应的行动。神的应许是一个邀请函，而不是一个保证书。神的应许是个邀请函，不是个保证书。神要你持守你的信心，神要你留在他的恩典当中。神的应许很多最初都是一个邀请函，然后当你进入以后，立约之后，就成为某方面的保证。所以你要凭信心回应才能获得。我常常想到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但是为什么后来那个阿塔利亚能灭掉甚至像那个武则天一样的散掉那个犹大的王位呢？ 因为她的丈夫大卫的后裔那个王没有走大卫的信心的路，没有传承那个信心的传统，跟娶了亚哈王的女儿，这个是错的，要带来这个灾祸。所以神的邀请函，神的应许给大卫，要他的后裔若遵循他的旨意，像大卫一样，就必不断绝人坐在他的宝座上。阿们。所以看得到神的应许是个邀请函，你拿到神的应许，你就要用信心来回应，你要按着里面的条件，就是走大卫的路，才能坐在这个宝座上。所以求神怜悯，今天不知道神给你什么应许，但是若你没有信心与所听的所接受的调和，你不要说神骗你。就像应许之地，犹太是有拥有权的，却没有居住权。大卫包申牧师说的，犹太有圣地迦南地的拥有权，被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这个地属于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永远的居住权。当他们离弃神，神就把他们吐出去，列国抛来抛去，这个也是应许的一部分。所以神所命定的这个应许，神会按照这个应许来安排。我们进入应许的人，要看这个应许是个邀请函，蒙福的邀请函，但却不是保证书。必须说你所得到的是按你的信心来给。第三，神应许是接受信心挑战的请柬。这个原则第二点，神的应许是接受信心挑战的请柬。神是邀请你来与他同行，邀请你来改变你的人生，成为一个新人，你同意吗？神的应许是一个邀请函，神的应许是一个挑战书，是挑战你来看你能得多少。神要看小人物做大事，要看你这个小人物能做多大的事情。所以神很喜欢用那些没有势力没有才能的，因为他有得完全的荣耀。回想我十多年前来以色列，我们是最渺小的，最一无所有的，甚至连大的教会的差遣礼都没有。因为我们真的知道，再大的教会他们资源分配都是不够我们在圣地上生活的，每个月有几万块，哪里有一个教会愿意供应。所以按照别的信心的同工的一些信心榜样，我们是被逼顺服主来到这里，然后完全让神来负责任，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老师回想起13年我们在以色列，一家没有自己做工的收入，都是神自己来负责任。当然过中有很多难过的关头，甚至神用一些更大的难关帮助我们跨过面前一些的危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没有信心，我们最后的只是在这个信心的路上按着顺服不断成长。所以不是你可以不战而胜的理由，信心应许是一个信心挑战的请柬，不是你可以不战而胜的理由。当然到最后不是靠我自己，但是也要靠我愿意相信，愿意顺服。我常说神给的命令你去要的一块钱你都要去要，神不给你的500万 都不要去要，有了这五百万，神的马拿应许就没有了。我们在以色列到现在13年，你算一算，每个月3万多，到今天是多少钱？一年啊，大约40万了，对不对？啊，对不对？啊，40万13年是多少钱？超过500万，对不对？所以神是信实的，我们用得地为业的信心，对，关关难过关关过，是的。但是你问我，我有没有学过如何在中东生存？没有。有没有学过宣教士如何在中东侍奉主？没有。我们连自己做的宣教士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感谢主，一切都是神迹的美意。所以应许的本质就是要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与他同行。我们回顾这三点，所有的应许承诺都附带着条件，所有的神的应许是个邀请函，不是个保证书。神的应许 是你接受接受信心挑战的情节，是接受信心挑战的情节。预备好了没有？你刚才说要得地为业的还有没有信心要得地为业？刚才说要得地为业的，现在在哪里了？真的要得地为业吗？要不要得地为业？要得地为业，只有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求神给你一个谦卑的心。来，我们用这首诗歌，一个谦卑的心，来做一点回应。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内容，从约书亚记。我这里只是用讲到这个时候，我真的心中有感动。要告诉你，能用这三个得地为业的秘诀的，都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我有谦卑与神同行，才能在应许之地站立得稳。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的心影响你的格局，你生命的格局确定你的结局。我们的格局是耶稣的格局，看主啊，更多的祷告，看主啊，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我们在圣地上无依无靠，只能单单相信你，深深的依靠你，敬畏，单单相信，我就有信心，深深的敬畏，不会走在他前面。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主啊，真的要帮助我。我们在祷告上总是不够，帮助我。 我们骄傲不依靠你，求你赦免，
相当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主啊，赦免我们不信，赦免我们的不依靠，不敬畏。
祷告帮助我跟随你。
主啊，帮助我们知道，唯有真正认识自己渺小，承认那个应许太伟大，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完全的去超乎我们能力、我们智慧的，我们才会真正得到一个谦卑的心，而不是惧怕的心。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什么是你的旨意，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的祷告，帮助我，帮助我更深的
依靠，单单相信，
单单相信你就有平安，深深敬畏你就会开启有智慧，开始有智慧，
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
不会走在你的前面，
要跟随你。
主啊，真的帮助我们单单相信你，深深依靠你，我们要愿意立志决心一生跟随你，成就那个不可能成就的事情。愿你在我们身上，这个渺小的我身上收取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是我们第一部分，我们要应许的本质与应用。然后第二个，我们如何在约书亚的身，这个约书亚记里面看到什么是神要让我们应用应许的一些秘诀。约书亚得地为业的三个虽知就在那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第一个，这一次是源于神的应许，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一到四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解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撒赫人的喘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一段经文是讲到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来自摩西的，这个应许是来自神自己的，第一个不是自己个人的。我们常常认为神的应许是给我们个人的，然后当我们没信心就不做了，对不对？我们个人没有力量就不做了，我们惧怕了就不做了。但是当你要学习约书亚的得地为业的那个信心的应许，应许带来的信心，约书亚的信心，第一个他觉得这一切是源自神的，不是自己个人的，是神命定的，他必越深成就，阿们，他必越深成就，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我没有资格说 做还是不做，你要神很清楚指示那个范围，超越现在那个超越现在那个迦南地，这也是黎巴嫩到幼发拉底河，那个就现在的黎巴嫩跟叙利亚国土的面积里面。所以神应许的是一个能看得见的，神应许的是能看见的，是一个让你有感觉、有方向、有目标的。然后他的方法很清楚，他的是他神所命定的，命定给亚伯拉罕的，命定给摩西的，然后神命定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他们的命定。当你要上约书亚进入一个应许之地，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单影响你，你求的也许是个人的一份工作，神要的是带领你进去成就神的美意，改变一个公司的格局。亚伯拉罕要的是一个肉身的儿子承接他的产业，神却给他一个应许之子，给一个大的应许，这样他成为多国之父，开一个万世的一个万族的一个恩典。我们求的一点点，神要给的大大。希许愿的爸爸妈妈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只是要生一个孩子，对不对？但神给他的是耶稣的先锋。所以你要知道得地为业的应许的信心是来自这个，是神所命定的事情，是他有热心成就的，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你个人的目标太小了，你要成就的是神所命定的。第一点，阿们。所以你要思想，当你要去有一个得地为业的目标，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在神的国度里占什么位置，在神的心中这个事情有多重要。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入迦南是要按神的方法。约书亚记一章五到七节，什么方法？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受那地为热，这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第七节，只要刚强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按神的方法，就神的法则，神指示的那个道路。就像大卫，他的孩子，他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一定要走大卫的路，效法大卫的路。这里是跟随摩西的方法，摩西的方法。怎么样，神怎么样与摩西同在，照样 与你同在。阿们吗？要不要？摩西是在一个异邦，在法老，在那个埃及这个帝国当中，为神把那些软弱的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透过神超自然的一种同在，摩西经历过40年的一个预备，他出来拿着拐杖，一根牧人的杖，就带领以色列人这些迷羊出埃及。当年的以色列人有没有信心？没有。所以你千万不要抱怨你的弟兄姐妹没信心，抱怨你的家人没信心，抱怨与你同行的人没有你的信心。这个是神的方法，你要有一个牧人的杖，就忍耐那些没信心的人，然后用他们的信心就是凭眼见，然后连你最后走到绝路，走到那个难关，甚至生死关头，连你的信心都绝了。就像摩西在红海边向神抱怨，神说你为什么抱怨， 你向海伸出杖来了，就能走干地过去。所以我很理解摩西的无奈。我经历很多，遇到困难，神给我更大的困难。比方我家里真的没钱修车，几千块都拿不出来，缺口，神居然要我去买车，就真的神迹奇事。神感动了我儿子的他的外婆，神给我们看见这个可能，因为外婆很疼我儿子，就我们没有钱修理那个车，却有钱买车，哈利路亚！你愿意这样得地为业吗？愿神开你的眼光，看到在这个患难中，他用什么方法帮助你。比方我们曾经经济陷入一个危机，暑假的时候，要回来要需要一些收钱来帮助，就因为我的太太跟女儿要申请那个签证，需要有12万那个现金放在户口里面。神感动我，感动一个姐妹，一个好朋友，他们愿意无条件借出这个钱来放在里面。最后我心里的感动，这个财主他不会拿回去的，最后师母跟这个朋友说把钱还给他，他们说不用不用，这个钱给你跟女儿读书。哈利路亚，神用更大的难关，透过别的帮助解决我们一些眼前经济的困难。所以不要在陷入困难的时候抱怨神，要像摩西，神如何与摩西同在，照样与你同在。阿们，这是约书亚得到的一个指示。神如果你要做王位，大卫神怎么与他同在，神也同样与你同在。你要走大卫的路，用大卫的方法侍奉神。同样在这里要得地为业，要用摩西，神如何与摩西同在，照样与你同在。然后你要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然后让你凡事顺利。然后第三点，迦南征战是要靠神的力量。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吧。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就心烦意乱。那我们面对自己的有限，面对自己的能力有限，就像约书亚，他一个90岁的老战士神所委托的摩西的接班人，他在耶利哥城墙底下，他走一个人走到那边去，一个人。我想他是心中很彷徨。为神做大事的都会这样，若你真的是为神去得地为业，完成神的心意，你总会有这样心烦意乱，心中没底的经验，因为那个事情太大了，超过你的能力。所以你要记住，靠神同在去得胜，无论你在哪里，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要独处，像约书亚一样，回想神过去的带领，回想摩西这个信心的榜样。我不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给你什么榜样然后我自己信心的榜样就是，只要做一个爱神爱人如己的人，神就会帮助你。爱神是给一切神要求的，要求一切神允许的，给一切神要求的，求一切神允许的，这个是爱神，信任神，单单相信他，对不对？然后爱人如己，就是爱每一个人，就像爱你爱家人一样，你把他们当作家人，他们也把你当作家人，真心的会换来真心。 神会感动那些真爱你，因为你真爱他们，在很多危机中与他们同在。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凡所到之处都成为他们的祝福。神使用我们去帮助那些爱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接受别人帮助一点不自卑。所以当我接受一个人帮助，也许神预备有更美的祝福要给那个人。我是慢慢学过来的，过去接受别人帮助很自卑很难过，后来发现神愿我去凭信心接受一个人帮助，实际上是他有需要，他的生命有需要提升，这个是我得到的秘诀。所以同样，当你要去得地为业，你需要知道这个是神命定的，你要去凭信心啊，让进入这个神的计划，让别人蒙福。第二个，你要按着神指示的方法，照愿神如何与过去的属灵伟人同在，也给你一个属灵的榜样，与你同在，使你凡事顺利。第三，你要征战最后的力量，是靠神同在去得胜，因为神要得荣耀，特别是愿意在你的软弱上收取荣耀。所以最后一这个啊，这里看不到，我要打开给你们看，我要打开给你们看。最后一点，今天你也可以照这三个原则去得地为业，按这三个原则去得地为业，听到吗？你们要知道，这也是神所命定的。你们要找到神给你的信心的榜样，信心的客据。第三，你要知道能力在乎耶和华，能力在乎耶和华。如果你有这三个知道，三个秘诀，你可以按照这三个秘诀的原则，求神给你得地为业。阿们。愿不愿意？求神开你的眼睛，看到啊，你不是孤单的，你领受的这个应许是神所命定，有历史的，你进去是要祝福别人的。第二个，你有榜样，你有应许，有一个方法如何与神同行，跟你性格一样的人，神同样会带你走同样的路。圣经中哪一个人的性格跟你一样？然后第三，靠着神的同在去得胜。当你遇到挫折，你要回到神的同在里。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啊，若你愿意，现在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求神给你新的意象，新的方向。你要看到神要给你得地为业的那个目标。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领受一个得地为业的应许，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在这个时候未来的几年，你要带领我进入哪一个地方。求你给我信心啊，凭信心宣告我脚掌所达之地，你都要给我啊，也不单只祝福我，是让我看到你要透过这个得地为业的事情，要祝福更多的人，祝福那些我认识的我爱的人。我若看到这个是神你要祝福他们，我的信心就会更大。求你帮助我们，得地为业不是为个人，得地为业是愿意为别人谋福，使别人都蒙福。然后也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啊，我们需要主啊，你给我们信心的榜样，给我们信心的方法，让我走在那些我知道的信心伟人的榜样当中，求他们所求的，得他们所得的。哈利路亚，给一切神要求的，求一切神容许的。哈利路亚，你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让我们真的到你面前求一个与你同在的得胜的经验，让我们在一切不可能当中求你的可能，在不可能生存下来的环境能活下来，然后愿意为你做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们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相信， 有这样的愿意，才可以在那个应许之地为你得胜，用你的方法，靠你的力量得胜。愿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啊，我们愿意透过诗歌来回应，求你给我们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力量、新的能灵的充满，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哈利路亚，愿我们领受新的意向、新的方向，哈利路亚。这首诗歌好美，也是一首非常棒的诗歌，是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愿你从中得到神感动，得到神的启示，你愿意吗？哈利路亚。得地为业的信心来自看见，来自成身起后的信心的传承。若你愿意接受神过去在圣经所有的应许，你就按着这些应许附带的条件，跟着圣经中伟人的榜样去得地为业。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来从这首诗歌领受信心。神要对你做新事，愿意神为你做新事的宣告阿们。是的，让它过去。我们愿意更新啊，主啊。新的故事，新的方向，阿门，哈利路亚，得地为业。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
主，我们渴望见到你更大的荣耀。
荣耀的主，
荣耀的主啊，求你来，求你来到我的生命中与我同行。
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主啊，我祝福那些现在还在的，你要求神给你做新事，求神开你的眼睛，不要留在旧事当中，求神让你生命更新，给你成为一个新人，也为你做新事。神所宣告的，神自己来完成。
声音发出，
阿门，哈利路亚。神在呼召你，天地都在共鸣，神在呼召。现代的约书亚是你吗？是你吗？是的，是我。我一起来回应，主啊，是我，我预备好了，我要做现在的约书亚。哈利路亚。
在基督的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前，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故事，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渴望呼喊
荣耀的主，
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
全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
更多更多倾倒下来。现在现在，哈利路亚。
你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
主啊，让你成我生命的挑战。主啊，你来给我新的意向，新的挑战，
在我们中间。
主啊，让我们超越我们的前人，这个是我们的渴望，是我们的渴望。 主圣灵，求你引领，赐下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我为同学们求这个新的看见，也要给他们新的信心，就要赐给他们新的同在，让他们知道你是做新事的神。求你给他们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愿意，他们愿意走向新的未来。求神施恩，在别人眼中绝望的危机中，让他们关关能过，关关过，不单只过关，还要在这个危机中看到新的机会，让他们领受新的祝福、新的能力，有新的那种荣耀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愿神施恩，差遣天使为我们开路，愿主得一切的荣耀。在今天这个真理我们打开之后，愿神的光光照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圣灵灵在浇灌我们，给我们新的力量新的看见。我们这样的祷告，愿荣耀全归给坐在宝座上的三位一体真神，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